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我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希望你能够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让你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那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在等这段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的话，鼓励你好好的听，我相信对你的婚姻家庭个人的成长都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很感恩呢，今天是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呢，不单是有我素琴，还有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说，哎呀，徐老师好久都不在了。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吧，希望大家也能够为徐老师跟她的丈夫祷告，因为我听到的消息就是2个礼拜前吗？就是徐老师的丈夫生病了，是吗？
不是，他的脚那个脚关节要换那个膝关节要动手术。
哦，就是膝盖的关节要动手术。
对，
所以这个手术成功吗？
对，成功。
现在在康复当中。
对。
哦，我觉得也不容易啊，哈。
是。
对，那个地方对我们每一个人走路呢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肌肉，所以呢一定要早一点的康复。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徐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感谢神吧。是的，逢2个礼拜4晚上呢，我们都有空中辅导直播热线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说，哎，我晚上7点到8点这段时间不方便打热线电话的话，你可以在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呢，你可以在那段时间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江苏的杨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徐老师好。
哎，姐妹好。
是，杨姊妹你好，很高兴。
啊，你好。
对呀，很高兴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让听到你们的声音，真的心里面真的很高兴，很开心。
因为呢，我突然想到，哎呀，一年前也不到，差不多是一年前吧，哈，那个时候见过你。那当时呢，我知道你非常非常的就是爱听这个节目，也因着这个节目的缘故吧，神祝福你的儿子，也祝福了你的生命。但是问题说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那今天呢，我想知道的就是你跟丈夫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感谢上帝，感谢两个电台，也感谢周师母你对我们的关心祷告，感谢上帝。就是其实说要见证的话，如果神在我们家里面真的显出很多的神迹奇事，真的让我看到今天的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是，
上帝大能的手一直都在看顾保守，让我们免去一切的灾难，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这是神的恩典。就是感谢上帝，在8月16号那天夜里，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见我家的丈夫就是在哭嘛。然后我就是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啊？他就抱着我哭，他说感谢上帝哦，说我是个罪人。哎呀，他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哦。我知道我跟他马上20年了，结婚20年了。
是。
经常他有时候讲话嘛，就是性格就是比较强硬的那种吧。
对。
就是， 从来没有看见他伤心那么伤心的。
嗯，
他哭得好凶啊！他说那么多年我的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上帝，说我是个罪人，我要悔改，我要信耶稣，我要为上帝去做义工。哎呀，那天我说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上帝的大门，圣灵的光真是光照了他，让他有一颗悔改的心，心志去相信上帝。哎呀，也不说感谢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为我家的丈夫祷告，使我们夫妻二人能够同奔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也是感谢师母。
感谢神呢，我觉得很奇妙哦。因为去年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丈夫还反对你，就是不顾家，然后呢去见我们嘛，对不对？
是的。
为了那件事情你们还在争吵，后来我跟你的丈夫通电话之后呢，我发现你的丈夫情绪啊各方面都平静，当时我们也很担心，就是怕你回去以后会不会两个人又吵架。但是今天隔了差不多一年，又听到你这么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妙哦。
是，感谢上帝。那一次我不是说从小听到你的声音嘛，一直有那种心愿，我说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良友电台他们主持人啊，或者师母他们就好了。我说正好有那个这么好的机会，我说无论如何我要去。那一次嘛，因为做生意比较忙嘛，然后正好怎么说呢，他不给我去，然后我偷偷的去的。去的时候他打了很大的火嘛，
对
呀，你回来的时候别回来了，我把你的东西都摔出去了。
对，
就是感谢上帝让他回来，也没有多大气讲讲我。然后我们不吱声，然后就过去了。也是你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嘛。后来我看他都笑了，就没有气了，也是神的恩典。
对对，所以从那以后开始，就是说我知道你为你的丈夫一直祷告，因为你也曾经来电话讲到神拣选医治你的儿子之后呢，你跟儿子都信主，但是你的丈夫没信主嘛，对不对？
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我也比较亏欠，为什么？因为我也在良友电台做过这个见证嘛。因为我家儿子不是早产，那时候生下来应该6两，后来到南京儿童医院，他只剩2斤6两，所有的医生都说你把钱放在水上，但是你放在医院是没有用的，你这个小孩是不可能好的。就是好像万里挑一的奇迹，今天也只是袋子，但是前面大门让我家儿子现在都长到1米75的个子了，
对对对，
非常的聪明，现在在学校里面又是三好学生又是课代表，真是神的恩典，大门真没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家得到更多的祝福，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哎呀。就是说把我的自己的命撇上去我也是不配的，真的有的时候
哦，所以徐老师你听到他刚才说吗，就是以前呢、好多年前他现在你的儿子大概16岁了吧。
15岁，04年
的，也就是说04年的时候，他打电话给空中辅导，叫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因为是早产。那个时候呢，早产在医院里面，医生呢都不抱希望，所以他希望我们为孩子祷告。
没有希望了，是的，
没有希望啊，当时。但是呢，14年以后呢，他去年突然又来电话说，孩子长得又高又大又英俊。
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真的其实在。
因为小的时候我经常带他到教堂他还去。因为自从到这里来，到这个江北新区这个大厂这个地方来，然后我就忙着在做生意，都是他爷爷带嘛，然后一直就没有带他到教堂了。现在他长大都不愿意去了。哎呀，这也是我的亏欠，也是我的失败。我相信上帝能在他显出，在他身上显出那么大的神迹。我相信以后上帝肯定会使用的。
所以其实姐妹你刚刚也有那个发现，就是忙着做生意真的可能少了时间去陪孩子，那现在孩子长得那么大了，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看看把时间去调整一下。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常也提醒弟兄姐妹，尽管你赚更多的钱，家人夫妻儿女是不能用钱去衡量的。
对，
所以我会鼓励姐妹，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在他生命里面有那么大的神迹，要让这个孩子知道，今天你能够长得那么高那么壮那么帅，不是 当然的事情。今天我们许多人就是以为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唯有当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情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回转跟感恩。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姐妹你跟我们分享那么好的见证，也成为你自己的提醒吧，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很感恩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在我母亲的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是。
但是呢，我长大了以后就出来打工，然后就没有到教堂了。但是我结了婚以后，生了儿子以后，看到上帝又一次的大门显在我家，上帝的慈爱就是没有离开我。
是。
每次我到患难的时候，我向他呼求，他都是这样的来恩待我，来保守我。真的感谢上帝，真的有的时候想想我真的不配。
对对对，我真的太感恩了，尤其是刚才我听到你说你的丈夫就是愿意悔改，愿意信耶稣，愿意好好去教会的时候呢，这个呢，一个大男人那个晚上一个人在坐在那里哭，我觉得这个呢真的是不可思议，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不是神的工作
的
话，
我也在每天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家，你祝福了我们，让我们生意那么好，你让我们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说你除去他的骄傲，你让他看见，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学过这一行，但是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做出这个口味，能做出人家都排队来买，是真是神的大能。多少人想把我们挤走，多少人有的时候就来那个来围着我们嘛，感谢上帝，别人都带不下去，只有我们家在这边，并且名誉各方面都是很好的，这真是上帝的大能，把荣耀归给上帝。
是的，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大概不太清楚你刚才讲什么，甚至包括徐老师那个杨姊妹跟她的丈夫呢，在南京开包子铺，就是她家的包子呢特别好吃，然后呢就是神特别祝福，她刚才说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要买她家的包子吃。我觉得太感恩了。其实我也尝过了，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哦，我希望有机会去。
对对对，
行，欢迎你们来，真的感谢上帝，真的我家人没有学过这一行。他们把这个味道调出这么好，真是上帝赐给他聪明智慧。那么好的生意也是上帝的祝福，真的那么多年是上帝的保守。
对对，
真是感谢上帝。
好，那杨姊妹啊，
就在上刚才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刚刚到这个，因为我们对面有房子嘛，有一个人就是准备来订口袋嘛，我们来刚刚来这个电线，那个冰柜的电线就碰见了，着火了。然后我们急忙就把它拔掉了。感谢上帝，我在想，如果晚一会，如果早一会，如果是夜里，那就惨了，那这个火肯定着得不得了。我说这是神的大能，正是上帝，这是免去煤气的灾难，真的很感恩。
对对对，就在这个时候，你们碰到了，所以呢，就免除了这种灾难。为你们。
对，后来我们人刚到这里，然后那里就着火了，然后碰见了。你说可是神的奇妙，正是上帝的保守。
对对对，那我们呢继续要为你的家庭祷告。刚才徐老师也给你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希望你能够在儿子的身上呢多陪伴他。而且他现在已经进入青少年期了，15岁了，所以呢我相信父母的陪伴呢又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是像以前一样跟朋友一样的去陪伴他，让他成长。那我们也为你的丈夫祷告吧，让他的
你为我的丈夫祷告，感谢上帝。就是刚才几个礼拜他去，然后这段时间嘛，他说店里缺人嘛，他都没到教堂了。感谢上帝，求靠上帝来为我们预备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也更加圣灵光照他，让他更显出他的神迹，让他真正的店里那天说话，我相信上帝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听到了，让他说的话能够兑现，真正的为上帝能够去摆上 一切，能够去为上帝做义工。我还想让他以后去做上神学院，真的是为上帝而活，真的。我说我比中了几百万的彩票，我心里还高兴。
你比中了几百万的彩票，心里还高兴。
没有难成的事。
对对，杨姊妹呀、啊，不要急，继续为丈夫祷告。我相信神会在你丈夫身上做工作的。那今天为你今天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做这美好的见证，感谢神。那我们再次的感恩，为着浙江的杨姊妹一家，向神献上感谢跟祷告吧。很奇妙，我真的是觉得很奇妙。因为我记得去年去的时候呢，她要来见我，丈夫就是不准，然后呢，两个人就是她是偷偷的来，那我就很担心，我说你这样回去的话，一定会两个人吵得更严重。
是，
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她的丈夫，跟她道歉，然后呢，跟她丈夫谈了一下，她丈夫说：“哦，师母，如果都是像你所说的，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愿意相信。”那后来呢，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是今天呢，从她的电话里面听到，神真的是怜悯这个家庭，
对对对，
希望他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其他的这个夫妻。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也真的是凭着信心仰望神吧。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已经进行了16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要接听的是浙江如姊妹的电话。喂，如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
哎，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
好不容易打通你的电话。
啊，对对对，那个。
对对，我一直都很紧张。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那个，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嗯，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好，慢慢说哈。是你有什么事儿？
我这几天都天天听你们讲的。
嗯，是。
天天先打个电话打通，先你说说话。
你来电话你一定有事情，对不对？
有事情很重要。我的那个小女儿18岁，很高二了。
是。
这就是她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说。
哦。
都是自己闷在心里，自己想怎么样。
小女儿18岁，现在呢
读
高中2年级，什么话都不跟你们说，对不对？
对，
好，在家里面他喜欢跟谁说话？
也很少，有时候这个爸爸说。
哦，他有的时候跟爸爸讲。
要什么东西，爸爸说不。对我们也有，对我们说话，有东西想他想需要东西对我说，他有些事情没不对我们说。但是前段时间呢，他休息天2天，我上休了，还去上班了，去金子宫，他就一定要去宿舍那里，就在那里面去睡觉，根本没有去那里睡觉。那是他是由头，他是故意这样子说在那里睡觉。我去问那里只有1天在那里一夜，我因为都在那里睡觉。
他是去
几天去那里？
我想知道他是去哪里呀、
我也不知道他去，他听别人说，老师那里说是 QQ 上认识的。不是男的女的那里睡觉。
你是说他跟朋友出去是吗？
是 QQ 上的那个朋友。
哦 ，QQ 就是在网上认识的朋友吗？
对。
那他晚上没回来吗？
就是有几个晚上，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我们很担心。很担心。后来又去，因为。他说去那里睡觉嘛，金子宫那里有睡觉，去那里睡觉，根本没有去那里睡觉。
金子宫是哪里呀、啊？
金子宫是那个餐厅里。
餐厅，哦，他在餐厅打工是吗？
打工，他手指没掉了2次，都掉了，掉了放在口袋里都掉了。
我明白了，
是，
也就是说。你的女儿有空的时候就在那个餐厅打工，对不对？
她想打工，想买手机。
好，想打工买手机，所以呢，你们以为她不回来的时候是在那个餐厅睡觉，但是后来发现她不在那个餐厅睡觉。那你有问她在哪里睡吗？
她 他说小一朋友家睡觉呢。
嗯，他告诉你说是在朋友家睡觉，所以你就很担心了，对不对？
对对呀、啊，有一次明明他下班来直接就回家了，回家了，到家里了，后来不，我应该是父亲回来的，还没回，一夜就没回来。我第二天都打电话到了老师那里，老师哪一个同学知道吗？我同学他说我问了问了，后来老师说问同学了，是哥哥是朋友了，我这样子问过来。
嗯，
他不知道，男的也不知道。
好，那我再问一下如姊妹，你们家有多少个儿女啊？
两个，一个大的。
大的多大？
26了。
也是女儿吗？
对呀、
啊。哦，那这个大女儿跟小女儿的关系好不好？
反正她都很少跟我说话的。
所以他们两个也不说话，对不对？
嗯，也关系也不那么好。
哦，他们两个的关系也不好。你的小女儿18岁、嗯、那你多大？
我48。
你48。嗯，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徐老师，妈妈做妈妈的很担心，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妈妈都一定很担心的，因为是女儿嘛，
嗯、
我们都很担心她这个年龄很容易错事情，的确是这样子。那如果你说她从来都很少跟你们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要从基本开始哈，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你要表达你对他的担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刚刚周师母是说，诶，他跟家里哪一个人比较会讲话，那如果你刚刚说他讲话的原因都是为了要东西，要买东西，那就不算是好的关系、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可能真的要告诉他，还有就是我常说，孩子那么大哈，你也不要期望你讲一次两次他就会听，而且不是说你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你要把你的关心跟担心都让他知道，就好像说，诶，妈妈发现说，诶，你好几天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回到家里哈、
嗯、
妈妈也知道你这个年龄是很看重朋友的啊，妈妈也理解，可是我也盼望你能够理解啊妈妈的担心啊，因为毕竟你还是妈妈的女儿，也许在你眼中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可是在妈妈眼中呢，你毕竟还是妈妈的女儿，我觉得你要让她知道你的担心啊，还有就是也要跟她有一些协议，如果他真的是不回来睡觉，他跟朋友在一起，请你告诉妈妈哈，你跟谁在一起？你也要心理准备。很多时候，孩子们都会说：“我告诉你，你也不认识那个人啊。”就会这样挡回去。可是你也不要灰心哈、哦。如果他告诉你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你也不认识他。”你就告诉他说：“没关系，妈妈不认识，可是妈妈认识你。”妈妈还是需要知道，如果你愿意也把那个人的电话告诉我、
嗯、
啊，要慢慢一步一步的来哈、啊。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高中也是有这样子，有时候他们也会说啊，他会告诉你说他跟朋友在一起，我会问他说你跟哪一个朋友，他说妈妈我的朋友你也不认识，告诉你也没用、
嗯、
我说我不是要认识那个朋友，我是认识你，你不告诉我永远都会不知道，可是当你慢慢告诉我的时候呢，我就会慢慢知道，因为妈妈对你有兴趣，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的建立哈。往后以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哎，我去哪里，我跟谁在一起，
对
啊，所以这个是要慢慢的建立，不要以为你说了一次他就会听啊。还有，如果他本来就是不想跟你们讲话，我觉得这个女儿可能她会有很多心结在里面啊。我觉得姐妹也要需要慢慢去理解你的女儿的个性，还有是否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她有很多觉得不被爱，不被接纳啊，孩子们很多时候会累积这样的情绪，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就会有那种不想告诉父母亲的那种倾向在当中。
对对，
那给他的心里这样的，徐老师这样的说法对他都没效果没用，不管怎么样说他问不出重要的什么事，说不说出来的。
我觉得刚刚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期望有用吗？啊，你不要以为你说一次两次就会有用，也不要失望，可是你要继续去继续把你的关心跟担心 记得哈、哦，这两个心要同时传达给他。
嗯，对，
他真的好像我刚刚说，
不
晓得哪一天他突然想到就会想的。
我想，我是说的不对，他要是不对的做，我要说他，说他说的可能是我应聘，可能要我又不要应聘，是软一点也可以。
对呀、
啊，说话不好听。
孺子妹呀、啊，孺子妹呀、啊，我不是说了吗、
嗯？
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反叛时期的时候，
嗯、
你不能够用硬的方法，你越硬，他就躲你老远的、
嗯，
因为他大了，对不对？
对。
那小的时候，你说他不懂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鼓励用硬的方法，就是用爱的方法。所以你现在要反省一下，你对孩子的讲话的口气也好，或者是你平时是跟他互动的方式也好，这个都你要重新的去思考，不然的话，他永远都不想跟你讲。那今天你来电话，
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她是她姐姐，
我非常好，
有个方法对她很重要，
嗯嗯，
就是前几天我跟她好好的说，我就是、很温柔的跟她问一句，她就跟我回答，然后我们就这样几个来回问话下来，她就愿意跟我心灵的交通这样，
对呀、所以她需要的是尊重、尤其是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温柔的跟她讲。我真的很开心呢、你做姐姐的，你现在跟我们这样的交流，你虽然比他大、但是呢，
对
呀、但是你能够去关心他，因为你也是过来人嘛，对不对？
对
呀、
徐老师，我感觉我对他很不够，我一直都是很不了解他、没有走进他内心、所以我接下来想要好好的了解他，想先请他吃饭，
好，很好啊，
想就是往他想兴趣的地方发展。
对
对，是是，
对对对，
我觉得姐姐这样很好。
对，非常好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你想想看，不管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被人家关心，
尊重，
被人家爱、被尊重。特别他那个年龄，如果有一个姐姐愿意主动走进他的心，那是很好的。因为你想想，他其实很想你的。
对。
也许过去一直都觉得跟你很远。啊，其实我自己也回想也是这样子，我家里有好几个姐姐，哦，我兄弟姐妹很多，可是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期，我也觉得我很孤单、跟我最亲密的都是我教会里面的姐妹们，不是我姐姐。啊，反过来后来我长大了，我反过来是我关心我姐姐，我们才聊起来。那我姐姐也会告诉我说，哎，那段时间为什么她好像躲我躲得老远的？因为她也在面对她的生活里面读书考试的压力。
对，
其实我觉得姐姐你也可以回头跟她说，哎，过去那段日子也许姐姐忽略了你，因为姐姐也在面对怎么样的环境。
嗯，
你也可以让她进到你的世界，体会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不是故意忽略他，是你那个时间也许也不太懂得怎么去关心他、因为你忙着你自己考试啊、工作啊，你也没有回头想过他、我觉得如果你也愿意打开你的心告诉他你的状况，哎，你的妹妹一定会觉得姐姐跟她的关系拉近了，她往后会更愿意跟你分享她的东西。
对，做姐姐的你呢、多一点的去关心她。那妹妹呢，其实我觉得她也是很孤单的，尤其是回到家里面、她不是不想讲话，而是不知道要跟谁讲，讲了呢怕你们都不理解，加上妈妈用那种严厉的方式的时候呢，她当然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嗯，
那今天我听到、我听到你做姐姐的跟我们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太开心了。
是
那个姐姐你呢、
我也是。
我相信你也是，可能也需要有人去多一点的鼓励你啊。
嗯，
因为你本身你现在妈妈刚才告诉我们说你是26岁了，因为现在我们是直播的时间，我也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跟你交流。
嗯，
但是呢，我很希望你继续的跟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保持联络。
嗯，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继续的陪伴你们，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联系。
好，
对对，
谢谢。
你可以在网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一听这个节目、好吗？也可以打热线电话哈，这是浙江孺子妹的电话。
不受过去的错误缠绕，也不为将来的失败焦虑，现在就集中精神尽力而为吧。基督徒的信仰是如此实在的，让人发挥神所赐的力量，活出盼望， 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刚才呢，我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呢，也跟徐老师说，太感恩了。如果我们只听妈妈一方面去讲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也就觉得哎呀，女儿好像是很叛逆啊，不听话。但是听到姐姐这么主动的愿意去关心她的妹妹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呢，让我们再次感受到那种家庭的温暖跟爱，所以太感恩，我觉得这个电话太宝贵了。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廖姊妹的电话。喂，廖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哎，你好啊，廖姊妹。
哎，
是很高兴啊。
是吗？啊，
嗯，你好，我们也差不多有一年多没见了，对不对？
去年是12月份吧。
12月份你还记得？我以为是10月份。对呀，那个时候你告诉我说你的女儿跟这个女婿将要结婚，因为当时你还把他们带来啊。我很想知道他们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吧？
今年的4月7号。
哦，今年4月7号结婚。
嗯。
嗯，怎么样啊？
就是刚开始就是结婚以后，差不多有个一个月的左右。
嗯。
一个月左右，然后有一次他们有在闹矛盾嘛。
嗯嗯。
有一次到我家里来，两个人在吃饭，
嗯，
一声都不响，一个人也不说话，一个人也不说话，
嗯，两个人都，
然后呢，我，啊，
两个人都不讲话，
嗯，
都不讲话，我就看看好像有点问题不对吧，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怎么了？今天怎么了？什么事不高兴吗？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我女婿他就说了，
嗯，
他说他会，我说女儿他会弹琴是吧，还会嘛，主日学嘛也有服侍是吧，
对，
说的结婚以后不知道他是这样的样子。
你的女儿这么说吗？哦，你的
女婿，
你的女婿说他又会私琴又会教主日学，但是没想到结了婚以后是这个样子。
对。
那是什么样子？
他说我以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
哦哦，然后呢？
然后呢？说家里面还要看电视。
嗯，
他说还要玩手机。
哦，那你的女婿以为是说教主日学，在教会服侍，手机也不能玩，电视也不能看的。
因为他自己不是这样的。
哦，他就是不看电视，也不玩手机啊。
手机他不是很玩得很，他很有节制的。
哦，你女婿是很会管。
电视也不看的，电视也不看，他就是看圣经，还有属灵书，说话也不随便说。
对对对，我当时见他的时候，的确是不随便讲话，但是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这么保守、这么有规矩的孩子。
哎，然后呢？然后呢，他就说我女儿这个样子，
嗯，
后来过了几天以后，我就跟我的女婿说，我说，你能不能单独来一下？因为我听空中辅导，
嗯，
我听空中，我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要怎么处理，我也有点知道，
嗯，
我然后我就叫我女婿，我你方便的时候，你单独到我这里来一下，
嗯。
我说你把你所有的问题，我女儿所有的缺点，
嗯，
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全部都说出来。
嗯嗯嗯
嗯嗯。
然后呢，他找了一个时间就来了。
是。
就来了，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什么是的。我说我们的家庭，我说我是这样的，因为我也尊重他，我不会硬要求他的。
嗯嗯，对。
他说他经常看手机，说我说我家里电视他是看的，但是我会叫他你少看一点，不会强制的。
嗯嗯，
对对，
这样的方法我是不用的。
嗯，
我说你这样强制的用他会反感的。
对呀，
嗯嗯，
他说他是反感的。
嗯嗯嗯，
我说你这个方法行不通的。
是，
你我说我就说你 属灵生命是比他高，我承认的。
嗯嗯嗯。
但是我说你要跟他走的像你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
对呀、啊。
嗯嗯嗯。
你慢慢的教导他，你带领他。我说你这样的话，我说你跟我跟他说，你说雅各不是，要量着孩子们的力量慢慢的前行嘛。
嗯
嗯嗯嗯。
就这样跟他。说了几句，后来他也说出来，我也这样说。我说我不是宠他。
嗯，
嗯。后来他说说说说，怕自己的情况也说出来。我说你这样说会伤感情的。
嗯，是。
嗯，他后来嗯，他全部都说出来，我也全部都说出来。我说我没有错嘛，当面提，把事情说明白了就好。
对，
你们两个，我说都是好的，就是没有好好的沟通。
对、
啊、沟通好了，我们你两个都好的。我也很认同你的，你这样敬畏神是好的。
是，
我就跟他这样说。
哦，你真好，姐妹，你这个妈妈当得真好，
很有智慧，你很有智慧。
那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到我想问说，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多久，还有他们在结婚前有没有做婚前辅导？
婚前辅导他们是看属灵书看的。
嗯，其实他们两个人呢是在教会里面一起长大的，只是呢过去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交往。那我听廖姊妹跟我讲过，就是说之后呢就觉得啊，两个人可以在一起。
这个也是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啊，今天姐妹这样分享非常好。如果我们在旁边有听众朋友，这个为什么就是婚前辅导那么的重要？
嗯，
尽管在教会里面见，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我们会被对方吸引，就是他那份对神的爱、服事的心、爱人爱神的虔诚，都看到美好的。可是我们都忘了，我们都是人，
对、啊，
我们都忘了我们会生活啊。说的不好听，我们都忘了那个人会吃饭会拉，对不对？这些都是生活。那刚刚你的女婿就是凸显了很多人婚前婚后为什么会矛盾跟冲突，就是跟那个期待落差很多。
嗯，
婚前辅导前我们会跟很多的人会谈到，就是彼此之间对婚姻对对方的期待。那部分呢，许多时候在婚前很多的配偶都没有好好的谈，也没有把真实的那一面呈现给对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刚告诉他的一个点很好，就是我们不能勉强别人去迎合我自己的方法。
对，
我们要学习尊重每个人都有他的特别的地方，他有他的生活步调，他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去尊重。你觉得这样子是啊，很多人会觉得看电视是浪费时间。
看电视是很正常的，你不能够跟这个社会脱节的。
所以他们每个人去想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跟他的沟通很好。也许他也要去了解太太所谓的看手机看电视是怎么样的看法。如果他并没有过度的不节制的，你就不要把你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个事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呀、啊，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跟他这样说了之后，他们的关系有改善吗？
改善了好多。
哦，太好了。所以我觉得
改善了好多。他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我们也因为我们晚上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勉励的班次，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哈，
是是。
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弟兄那一个班次在那个晚上在服侍，然后他我们是一起聚会的嘛，他有一次跟我跟他他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说我就记得你那一次讲的那句话，说家里没有什么大事，都是小事，沟通的都是小事。
对，
有这句话我记牢。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太感恩了，需要你在旁边这样的去帮助。我不知道你的女儿跟女婿，我相信他们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磨合。
嗯，
因为刚结婚嘛，还不到一年，要不断的学习。 但是呢，你也鼓励他们吧，就是说你的女儿上一次带她的男朋友虽然来见问了我们，但是呢你也可以告诉她说在这一方面他们婚后有任何的矛盾或者是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打空中辅导热线给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他们这个小年轻的夫妻一起好好的走这个婚姻的道路，而且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嘛。
现在我有时候空中辅导我听了以后我就叫他们两个人听，
是是是没错，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一起搞卫生啊家里的时候就一起听，我就说今天一个空中辅导很对你很好的，你们两个人就听听，
是是是，
然后我女儿说以前是我听现在她也听，
哦太好了，所以表示他们愿意去学习，因为年轻人他们有一颗这样愿意学习的心呢，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宝贵，所以你也代我们问候他，你说周师母呢希望你们两个人结了婚以后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过来，我
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你上次去杭州的这时候不是跟你说的你要跟他多沟通多沟通，你怎么没有回应呢，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要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学习，所以年轻人能够有人陪伴他们的话，我相信对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建立啊以后的成长都会有帮助的，
是
好啊，今天听到这个你的女儿跟女婿的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了，所以以后跟我们多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
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浙江廖姊妹的电话，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你的电话。
有时我不了解为何你要拣选我，有时我不了解为何你要我跟随你，但我已决定回应你的呼召，但我已决定让你牵着我的手向前走。我发现道路上有许多玻璃碎，走在那道路上有遭狂风暴雨，我心感到惧怕，眼泪不住地流下，我问耶稣到底为什么？你是我看见踩在路上是你双脚，你与我同在为我挡住狂风暴雨，用笑脸看着我擦干我一切眼泪，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哦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耶稣再次将自己献给你， 着我，擦干我一切眼泪。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你说孩子是因我爱你。哦，耶稣，我不了解。哦，耶稣，但我要相信。耶稣，再次将自己献给你，献给。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呢，是一生年日跟随你。那薛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七届的夫妻营。
嗯，
那十四对夫妻呢，每次在直播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一起在听这个节目。
感恩哦。
对，非常感谢神。而且呢，上个不是上个，就是昨天前天礼拜二晚上，有一个弟兄，这次营会的弟兄杨弟兄，他来电话分享，他曾经跟妻子在上海打工，把孩子留在这个老家。就是留守儿童了。但是他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他知道哎呀不行，要回去陪伴孩子。
是。
起初呢他还在想，哎呀不如叫我的妻子回去吧，他还是留在上海。
是。
后来他又听到周师母说夫妻不能分开，然后呢他们两个一起回去。
是是。
他做见证，他说虽然没有像以前赚的那么多，在安徽赚的不像在上海赚的钱那么多。
是。
但是现在全家人都很开心，
很
幸福。
是是是。
所以呢他们听了这个见证以后，有一位广东的黄姊妹啊，也是同一届的夫妻营的姊妹，她就说哎呀听到杨弟兄的分享很感动啊，就是让每一个家庭借助这个杨弟兄的见证吧，都能够有一些盼望，有一些改变。
是。
是的，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借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能够彼此的勉励。我相信当你听到别人的这些分享跟见证的时候呢，能够带给你一些激励跟启发。
是。
同样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难处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表达出来，很多的主内家人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
嗯，
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姊妹。
你好，周姊妹，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徐老师。
对，姐妹你好。
是是，周姊妹你好，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说看。
我想问问，就是关于婚姻上面这一块的事情。
嗯，你说。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有联系过，就是说我们俩对象这一块手术很顺利嘛。
嗯。
但是我们回来之后，我一个多月都没有亲近神，只是简单的向神祷告，但是不知道每天怎么回事，每天都和老公生气。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和他走下去。曾经我也向你问，就是这一块寻求过。
嗯嗯
你说夫妻是不能分开，也不能就是说这块不能出去打工嘛，这一块把家照顾好。但是我们每天都和老公不停地在生气，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就会站在一起，就是不说话，每天都不说话，然后睡觉的时候他也背着我睡。
现在
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好，现在我想问一下，你看到老公就会生气，原因是什么？
他主要就是我在管理孩子的时候，他有心疼孩子嘛，我说不管怎样，有什么你可以弟弟讲我，你不能当着孩子的面去反驳我。
嗯，
结果他就是 不顾孩子就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孩子再不好我管理的时候你们不要插嘴，如果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背后说我，他有时候就是当面护着孩子。
嗯，就是说你们在管教孩子上面意见不一致了对不对？
因为孩子现在从初一到初二就考了200多分，他天天就是玩游戏玩手机。不光是孩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走不下去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听得出来你的感觉很辛苦。其实我们发现说问题如果我们不去解决当然是很辛苦，可是走不下去是因为你看不到出路。你想想看，如果你们都能够解决问题，你们夫妻两个人都能够同心，那你还想走下去吗？
我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跟他说过，不管我跟你过是穷日子还是苦日子，哪怕你生病的日子我都不会离开你，我只想和你平平淡淡的好下去过下去。但是每天因为一点小事我们两个都不说话，睡觉的时候你都背着我。我说我不能和你过生气的日子，因为我们两个身体都不是太好，我的例假也不来，每月都靠吃药才来。
锦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我们的情绪不好，情绪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跟宝贝，就是提醒我们整个人。如果我们常活在不开心、生气、矛盾、没有出路这样的情绪当中，你的身体当然会发出警号，它当然会影响着你。那当身体不好也会影响着情绪，所以你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你看你在情绪当中，你老公也在情绪当中，所以你们两个人才会那么的辛苦。然后刚刚姐妹你也说这段时间其实你也没有好好的亲近主，所以其实哈、这些东西都在影响着你。
对
啊，所以不要想说我走不下去是不是不要走就好了。很多夫妻都会不懂得去解决，以为离开了就没问题，那不是的哈、那我觉得最重要是姐妹第一个哈、因为我们这边是直播，也许没有办法好好的听完整你的故事，可是呢我觉得从几个方向我会鼓励姐妹哈、如果你是专职在家里面，孩子上课以后呢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你必须要给自己有一个空间的时间好好的安静下来去亲近神。所谓的亲近神呢，这里也会我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上个礼拜里我才在我的教会里面讲到，我讲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悉，可是我们却不懂这段圣经。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发出的邀请叫我们到他那边来，我们常以为说重担是我放下重担我就可以得安息了，可是耶稣不是叫我们放下重担，耶稣是叫我们到他那里来。到他那里来以后你才会看到耶稣说他的重担是很轻省的，那就是说耶稣没有叫我们不背，是我们要从他的眼光去看我们的重担。所以姐妹我鼓励你，第一个你必须要给自己有空间有时间回到耶稣的身边。回到耶稣的身边呢，第一个不是哭诉，也不是只是求神把你的重担挪，不是那个所谓的回到耶稣的身边，就是让你是放下一切的担心，专注在耶稣里面，想让你平静下来啊，这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操练。当你学习每天都这样子，不用多时间，我就要求你每天有10到15分钟。就这样子安静在耶稣里面呼吸，体会自己的身体，体会耶稣坐在你身边给你怎么样的帮助，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也发现说你们两个人都背对背不讲话，所以你觉得辛苦， 你老公也会觉得辛苦，
对，
只是男女不一样，女的会哭、
嗯、
女的会说，男的会生气，男的会逃避，男的不说，可是他同你一样都很辛苦。所以如果你今天打了电话来，你比他更进步，所以我会鼓励姐妹你告诉老公说，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不开心，我知道你也很多憋着在里面，对我很多的不满、
嗯、
所以你不晓得怎么说，所以你选择不说。如果你反过来先体恤你的老公，先打开你跟他中间的隔阂，你们的关系就会有不一样的开始。
对，
这个是我鼓励你的第二点、
嗯、
第三点呢，当然就是你要去看刚刚师母问你的，有去找到你跟先生矛盾的地方是什么、
嗯、
你们管教的方式不一样，那你可不可以整理一下你的管教是什么样的，你老公不同意你的是什么。唯有当你安静了，情绪稳妥了，跟耶稣有亲近了，能够从你老公的角度去看他，你去想第三步的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安静理性去体会。如果你愿意跟着我刚刚告诉你说的去走，我相信，我一定相信你不会从像你现在那么的觉得困境，那么的辛苦，你会有更多的力量往下走下去。
对呀、啊，周姊妹啊，刚才薛老师讲的很清楚，你都记下来了吗？
他讲的我都明白。
嗯，明白是明白，但是你要做。
嗯，
如果你只是明白你不做的话，一样没有用的。
嗯，
那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信耶稣信了十年，
不想去做了，每次都让我先去找他讲话。我不想跟他讲话，
周姊妹，周姊妹，周姊妹，你先要记得，不是你先去找他讲话，你先要去找神讲话。
嗯，
你先要去亲近神，你才有力量找他讲话。你现在是优先次序摆错了，所以你才这么累，对不对？你现在在用你的方法想纠正，想改变你们的关系，但是你越用你的方法呢、
嗯、
越不好使。
嗯，
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你不亲近了主，你没有这个力量去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
如果你能够先亲近神，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了，建立好了，神把平安赐给你，神也赐给你恩典跟力量，那你就有力量去关心你的丈夫了。
对，
对不对？
对，刚刚师母说，如果我们不是从神那边支取力量，你去先跟老公讲话，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老是我。
嗯，
你那个关心也会变成埋怨，因为你看见的是你在用力，你在用方法，他什么都没做。
对呀、啊，
你的抱怨就越大。可是，如果当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去亲近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好像诗篇的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对，
如果神跟我一样去计较的话，我连站在他面前也无法。所以神，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神面前，是因为神不去跟我们计较。
嗯，
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我们才会懂什么是爱。当我有被爱的力量，有被爱的能力，我才懂得去爱我觉得那个不可爱的老公。
对呀、啊、所以姊妹呀、啊、真的是我们为你感谢神，因为你今天肯来这个电话，本身对你就会有一定的帮助。而我相信当你跟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交流之后呢，电话拨出去，很多的人会为你祷告、
嗯、
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的爱能够吸引你，让你再次的回到神的怀抱当中，从神那里得力量哈。这是安徽周姊妹的电话、
嗯、
四位姊妹的热线电话都非常的宝贵、
嗯、
每位听众朋友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一一的守望。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和 是我的磐石，我